一名在新德里领先智库工作的印度研究人员发现，中国国家支持的协同网络攻击一直在瞄准印度的关键基础设施，特别是印度的电网。据美国之音记者贾尚杰发自新德里的报道，该研究人员说，尤其是在加勒曼冲突之后，中国对印度电网的攻击加剧。记录在案的例子包括了2022年4月针对至少两个印度国家负荷调度中心的攻击，其中至少有两次得到印度政府的确认。该研究人员因事态的敏感性而不愿意透露身份。这位研究人员的发现较早时候得到印度能源部长吉拉富马尔辛格的印证。中国黑客曾经两次试图攻击靠近拉达克的配电中心，但未能够成功。在进入了深入的研究之后，他发现很多其他攻击都被网络安全公司追踪到去中国，但尚未经过其他部门的验证。他对美国之音说，作为全球社区的负责任的成员，中国应该避免这些活动，并遵循联合国专家组就国际安全背景之下推进网络空间负责任国家行为发布的一系列报告中提出的建议。这些报告要求各国政府遵循规范，包括不允许这一类活动从它的领土发出。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严重的网络威胁，印度和美国这两个最常遭受网络攻击的国家已经开始与台湾联手分享经验，加强合作，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共同维护网络安全。两个星期前，来自印度、美国和台湾的代表在新德里专门就网络安全问题举行了会晤。这个是在印度举行的首个全球合作与培训框架下召开的联合研讨会。这次活动的联合主持人包括了美国驻印度大使埃里克加塞蒂、台湾驻印度代表葛宝轩、印度前国家网络安全协调员拉杰什潘特中将，以及印度政府支持的智库印度联合服务学会。为了三方共同的利益，他们详细探讨了怎样去防范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发展和训练的各种机构所发起的网络攻击。会议结束后没多久，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发言人黄小剑就指责美国纵容网络攻击。他说，在过去的10年里面，国际社会已经更加清楚哪一个国家是网络安全的最大威胁。这个计划的曝光揭示了世界上真正的黑客帝国的真实面目。10年来，这个冠军加倍他的黑客行为，并试图扩大他网络窃取的目标。他进一步解释说，各种窃听和间谍项目已经浮出水面，例如刺激号角、行星之风、 Cambodada 计划和 Telescreen 等等。该国不单止监听联合国秘书长和民国领导人，例如是德国、法国、南韩和以色列，仲通过立法将这种做法合法化。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允许他的情报机构对外国目标进行不需要监管的监视。黄小剑表示，中国是网络安全领域受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自去年以来，中国网络安全机构和公司在他的报告中揭露了美国对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进行的网络攻击。美国尚未对这些攻击提供解释，反而试图利用虚假信息作为一种分散注意力的策略。对于印度来说，美印台三方联手抗击中国的网络攻击是一个罕见的举措。北京方面对台湾和印度以及美国之间的官方接触提出抗议，并做出强烈反应。印度和大多数其他国家都一样，自1949年以来一直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只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是为什么印度和台湾在各自的国家里面并未有正式的外交和领事馆，尽管双方的交往正在变得越来越密切。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发言人黄小剑说，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合法代表整个中国的政府，任何加强与台湾的官方交往并鼓励台独分裂活动的举动都是危险的。印度的人口年轻，技术水平高，但网络安全成熟度较低，导致黑客容易恶意攻击印度的关键设施和政府机构，损害印度的战略利益。尽管数字化加速了对网络安全需求，但印度的网络安全法规仍然薄弱不足， 随着超过8亿互联网用户和12亿智能手机的普及，网络安全现在已经被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网络安全公司 Cyferma 发布的2023年度印度安全形势报告，在2021年至2023年9月期间，针对印度的国家支持的网络攻击增加了 78%。 该报告表示，印度是全球受攻击最为频繁的国家，占据所有网络攻击的 13.7%。 美国就是第二受到攻击最频繁的国家，占所有攻击的 9.6%。 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受到网络攻击的占比分别为 9.3% 和 4.5%。 新加坡网络安全公司 Cyferma 的创办人兼行政总裁库马尔·里特什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与全球平均水平的相比，印度相当脆弱，并且遭受了更高比例的外国国家影响的网络攻击。里特什表示，网络安全迅速成为敌对国家获取战略优势的重要技能，各国正在利用网络收集信息和瘫痪基础设施，战争将通过网络来解决，决定胜负。来自中国的不断演变的威胁正在推动印度、美国和台湾等国家走在一起。在新德里，马洛哈尔帕里卡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从事网络安全研究的前研究分析员克鲁提卡帕尔蒂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全球合作与培训框架研讨会涉及到美国、印度和台湾，就表明了这个是对中国逐渐升级的网络安全威胁的重要回应。中国的网络行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的规模复杂性和目标多样化，涵盖从政府机构到关键基础设施的各个方面。帕提尔认为，在同中国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中，台湾先进的网络安全措施在全球合作与培训框架中变得至关重要。台湾在对抗中国网络入侵方面首当其冲，一直都面临着复杂的网络间谍活动和对它的关键基础设施、半导体产业的激进攻击，所以台湾的经验是非常宝贵的。他说，台湾通过尖端技术防御和强大的公司网络安全联盟，在网络战中表现出的韧性，为全球网络防御战略提供一个范本。此外，台湾在应对网络威胁方面的全面法律和政策框架，亦都为全球网络安全规范设定一个基准。印度著名的网络安全律师 Cyberlaws.net 总裁帕文达加尔博士说，这些国家的合作是对他们面临的来自特定国家的日益严重的网络安全威胁的回应。过去几十年来，印度和中国的关系一直都不是太过友好，随着印度现在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对印度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其他数据经济利益相关的网络安全威胁亦都变得更为清晰了。他说，这些组合是我们在网络安全法律发展中看到的一个新的趋势的一部分。帕蒂尔表示，美印台联合举行的这次会议都凸显全球打击恐怖主义金融组织的重要性，该平台利用台湾的优势和专业知识来解决全球关注的问题。帕蒂尔说，全球合作与培训框架的合作方法对于集中资源、专业知识和情报来应对先进的网络威胁至关重要。该联盟允许制定统一的网络安全标准和最佳实践，在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等方面至关重要。联合培训和演习都可以增强实际知识，转移建立集体网络弹性。他说，这个联盟仲充当战略威胁力量，表明了对侵略性的网络活动将会做出协调的回应。需要注意的是，在解决这些问题时，这三个国家是自然的合作伙伴，因此全球合作与培训框架是一个很好的倡议。在对印度进行网络攻击的对手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活动日益增多之际，印度军队已经启动了一个名为指挥网络行动和支援役的新专业部队，来到应对在网络战中所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印度国防网络局正在三军层面处理这些问题。国防网络局是印度军队的三军指挥机构，该机构总部位于新德里，负责处理和对抗网络威胁。知情官员说，印度国家安全机构与三军合作持续进行网络防御演习，评估印度关键的民用和军事基础设施对抗网络攻击的能力。吸收了印度三军人员的印度国防网络局的负责人是一名 二星級將軍，通過綜合國防參謀部 IDS 向印度國防參謀長報告。李特什表示，印度在世界舞台上的影響力不斷增強，這個可能引起其他國家的不必要的關注，這些國家試圖保護他們的競爭優勢。不過特加爾博士指出，目前還看不清楚美國、印度和台灣聯手應對中國網絡威脅在今後將會怎樣去發展，以及三方在對抗中國時將會採取什麼方法和流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賈尚傑發自印度新德里的報導。